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讲章，由向天牧师讲述。
不管是球场上的教练，或者是单位里的上司，甚至于是学校里面的教授，能够推动我们向前的，莫过于一位启发人的领导者。最让人透不过气来的，就是滥用权威的人。欢迎你收听《生活之光》，史文道牧师将会讲述《在艰苦中挣扎》这个系列。我们会探讨《传道书》第八章，找出不少于五个特质，区分好上司和坏上司。史文道牧师将会讲述《好上司的特质》这个题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你们都知道我喜爱圣经，其中有一点，当神赐下了伟大的真理时，通常让我们看到一些活生生的例子，让我们明白真理。神并非单单抽象地教导我们信心的重要性，还告诉我们亚伯拉罕和撒拉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神不单说我们要站立不摇摆，要成为有品格和坚忍的人，神他还让我们看到以利亚和以利沙这两位先知的事迹。因为我们无法理解抽象的真理，但有这些人的事迹，我们则可以从这些人的身上理解真理了。宽恕是另外一个例子，神不是很简单的说你要宽恕人。他给我们看见约瑟宽恕他哥哥当年苦待他的事。现在我们探讨生命的智慧，我们需要一些生活的例子。神在接下来的传道书第八章这一段经文里面，便给了我们一些例子。由第一节到第九节，我清楚地看到经文描述上司。这个人是经理、首席执行官、行政主任、企业家、工头，带着权柄管理别人。我们看到第二节说王的命令，他是一位位高权重的人。第四节，王的话本有权力，这是至高无上的。第五节，命令。第九节，这人管辖那人。所以你们看到了吗？你让经文直指出来，它的意思会更加的清楚。如果有人身为主管，你说的话就是命令。你如果是负责人，全权管理整个团队，这一段经文就是在对你说话。对于所有的领导人，那些将来或者是可能成为领导的人，我希望你们用点时间来专注仰望神。因为你们需要神的教导，像我一样从神领受智慧和良善而成为领导者。我认为你们从这段经文可以得着这些质素。我从这段经文找到了至少五个好领袖的特质，就让我们来逐一的探讨，看看传道书第八章一节到九节。首先我们来看传道书的第八章第一节，谁如智慧人呢？谁知道事情的解释呢？我认为第一节的前半部分给了我们第一个特质，那就是清晰的思维。清晰的思维，我们看看所罗门提出的问题，这是一个比喻。这个问题不是要求口头的答案，而是要心里的答案。因此呢，你带着这个答案回到神的面前。理论上，好上司应该清楚这个团队的方向，为什么前往这个方向， 他不需要知道船上所有事情的运作的细节，但是呢，他需要知道前往这个方向的原因。第二点，我特别喜欢这个特质哈，你知道我是这样的，因为你研读神的话语，你想，牧师有很好的领受哈。传道书八章一节后半段说，人的智慧使他的脸发光，事实上一个人的智慧在他面上就反映出来，并且使他脸上的暴气改变。仔细来看看这节经文，这是很有意思的哈。由自然的脸孔开始讲起，经文提到了暴气啊，这是很自然发生的现象。同一个词在生命记的28章20节翻译作为面貌凶恶啊，这可能是在描述你的上司。在但以理书的8章23节同样的翻译作面貌凶恶。人的智慧使他的脸发光，并且使他脸上的暴气改变。所以一个好上司的第二个特质就是性格开朗，性格开朗。性格开朗的上司是很有感染力的，没有什么人可比拟的。但是不幸的是，面貌凶恶的上司也可以影响一个组织。这是一幅严厉、粗暴、确实没有笑容和单调的图画。我听过有人描述上司说，哎呀，我的老板啊，有一对鲨鱼般的眼睛。你看，那是一张令人沮丧、造成负面情绪的脸孔。当我向你描述这些字眼，我心里就想着一种行业是最好的例子了，这就是专业足球队的总教练。你为什么在笑呢？因为你们看见教练们在球场边在那边呼呼喝喝的，对不对？来吧，各位上司，你们要心情愉快。各位教练，放松吧。面貌凶恶的将领，胜利的团队，胜利的人，如果没有开朗的个性，与他们工作很困难，很难共事的，他们就会变成这样的人。看与他们共事的人，事实上我们尊重他们的工作，但是愉快的脸容呢，面容呢，脸上的暴气如何改变呢？这个表示人是可以改变的。所以各位上司，你下午要抽点时间查看你自己，不是要改变办公室的设施，只是走到洗手间开了灯看一看，你会看见所有人整天看见的脸。一位著名的神学家赫尔穆特·蒂利克，他曾经写道，他说，你看到眼旁那些欢笑的细纹，难道不是信仰的见证、关怀和认真的细纹吗？难道只有老气横秋才是敬虔吗？我很喜欢这个问题。难道欢笑属于异教徒的生活习性吗？我们已经令太多本来美善的欢笑在教会当中失去了，在猪的面前糟蹋了许多的珍珠。一所教会如果在圣所里面禁止人去开怀大笑，却将欢笑留给酒厅、夜总会或其他娱乐的行业，那么这所教会就很糟糕了。我认同这个观点，也宣讲这个信息，我也在一些很严肃的地方传讲这个信息。我多年前曾经在一所这样的一个教会服侍，人生中那段时期，我跟另外两个人服侍上千人的会众，每一个人都很紧张，不知道自己下一刻会发生什么事情。有一个人与我很熟悉，他太年轻，还不懂那些规矩，因此呢，他的人生啊，仍然是很有趣味的啊，他是很好的。所以呢，这位年轻人就用了一个飞盘啊，飞盘来做谢卡。他在这个飞盘的背面啊，就写到说，我想感谢你这个星期对我们的服侍，我敢挑战你在办公室里面玩这个飞盘。他并不知道我们也经常在家里面玩飞盘啊。现在我相信有一些凶恶的脸孔可能会回望着我说，哎呀，怎么会有这样的地方啊， 到处都是轻浮的人啊。不是的，事实上这样的地方仍然认真的追求神，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很庄严，一切都是很认真的，生老病死、离婚、痛苦、祷告，一切都很庄严的，足以使20位男士是无地自容的。当我刚开始到这个事工，哎呀，我不久便决定不可以再容忍这个事工继续严肃无味下去了。哦，他的确很认真，但是呢，过于严肃了。这是神的责任，神的职责是取去重担。我如果再听人说事工就只有重担，我就不知道如何是好了。事工应该是喜乐的，这是值得喜乐的，这是令人鼓舞的。事工当中的确有许多令人烦恼的事情，爱争论，但是呢，不应该给人带来更多的重担的。再说，我希望儿女记着与我相处都是很有趣的，我希望他们记着这个老爸将他们的母亲推入到游泳池里面，然后呢还可以活着告诉他们这件事情。推妻子进到游泳池并不难，但事后呢还可以活着告诉他们，那则不容易呀。我要孩子们记着屋子里面的欢笑声，因为父亲在那里使这个屋子都充满着趣味，他是很容易相处的，他全心的讲道，尽心力来服侍人，而且呢带着长久丰盛与喜乐的生命。我想要他们记着这些，他们如果连一句也没有办法引述我讲过的道啊，我并不在意，并不介意，但是我想他们记得一个欢笑的表情，这是我在家里面最大的目标啊。各位听众朋友，假如你在事工当中服侍，而且是一个负责的领导人，请你们要留心聆听。你的面孔，你的脸色如果是凶恶的，那么你就是没有智慧的。你工作的时候，如果是一味的展现凶恶的面孔，没有做出改变，那么你就是靠血气在服侍，是倚靠人的智慧。我告诉我的同工，我希望自己成为办公室里面同工的榜样。你们在很大的压力底下，这事工有很强烈的责任感。这里领导的同工不是活在压力之下的，而是胜过压力的。神会取去重担，我们服侍别人的时候应该是喜乐的。人生有太多黑暗的日子了，我们不要再给自己制造黑暗了，可以吗？你们听懂我说的话了吗？唯有头脑清晰的人才有快乐和个性开朗。再来我们看第三点，我们来看第二节到第四节，经文是说谨慎的舌头，谨慎的舌头，第二节到第四节。现在经文是对雇员，受雇的人，员工说话。我们留意看，我们翻到经文，我们已经知道一些有关于雇主的信息了，但是呢，让我们来看看经文怎么说。传道书的8章2节，我劝你遵守王的命令，即使神起誓，理当如此。你要忠于上司，他的吩咐你都要做，你要忠心。再来第三节，不要急躁离开王的面前。看看这里哈，不要忽略这一点了，不要自作主张，不要滋生辩论。再来第三节的后半，不要固执行恶，因为他凡事都随自己的心意而行。有一点必须要记着，有一个名词可以形容下属对抗上司的结果，这就是受害者。因为上司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例如说把你 fire 掉，把你革职，你就下岗了。再来我们看第四节，王的话本有权力，谁敢问他说你做什么呢？有些事情部属不会走进上司的办公室去质问的。可以了，下属有很多需要的特质，好像忠心、尽忠、可靠、支持等等的。各位上司，多加留意你自己的言语。第二节提到了 王的命令。第四节提到了王的话。领导部署的最主要工具就是舌头了。大家在今天讲到结束的时候，就会知道自己的榜样会给人留下最长久的记忆。但是每一天，你说的话决定了办公室的气氛。你的语调怎样呢？你的言语呢？明白了吗？你们的言语会使你的雇员忠心，鼓励他们对你尽忠，这个使得他们处事公正，支持你，避免叛乱，使你的公司四分五裂。他们听见你谨慎的言语，知道你关心这件事情，处理手法很圆滑，令人舒服。圆滑可以带来若干的好处，我们这些领导者需要时常留意。有人说，圆滑是一种能力，可以避免不必要的伤害。应该在一个处境里面留意别人的感受，灵巧像蛇，巧妙地处理事情，把相反的意见调和，而不使别人受伤或者是自己妥协。这是不是有用呢？有人给我的描述更精彩，他们说，圆滑是一种能力，使对方觉得轻松自在。嗯，我很喜欢这样的描述哈。谨慎言语，你的舌头像什么呢？当你的下属不在的时候，你说了些什么话呢？你说这个人做了什么样的评论呢？难怪部署们也是如此议论你的，因为他们是向你学的。支持员工的上司是会快乐的，因为员工会支持他的，这会互相感染。你信任他们，他们知道你看见他们的潜力，他们知道你与他们一起，他们因此就觉得与你相连了。这里所说的谨慎说话，有太多需要学习的地方。好，我们再看到第四点哈，第四点，必须整体来看，这是敏锐的判决，敏锐的判决。我们看第五节到第七节哈，听我说，第五节使所有的首席执行官，如果不谨慎的话，就会遇到很大的祸患。我坦白地说，在读这一章之前，我没有这个发现。我读过这一章许多遍，但是我从来没有发现经文是这个意思。好，我们来看传道书的八章五节。凡遵守命令的，必不经历祸患。智慧人的心，能辨明时候和定理。你看，这不是很美吗？首先，你会领受崇高的任命。各位听众朋友，敏锐的人会得到神的任命。晋升不是来自于任何人的，而是来自于神的。你不需要靠自己，不必要运用什么手段或者搬弄政治等等的。神会恩慈的给你崇高的任命，提升你到高位。你可能在经商，有自己的业务，在经营自己的店铺，或者是管理你负责的这个区域，或者带领你自己的销售团队。神恩慈的赐给你这条庄严的命令，一切都是来自于他，来自于他大能的手。因此呢，神他要求我们在适当的时机能够分辨，能够分辨。其次，就是要有深思熟虑而成功的步骤。继续读这节经文的后半段，各样事物成就都有时候和定理。意思呢，就是完成一件产品，如果能够完成任务，内心是会很喜乐的。所罗门说，各样的事物成就都有时候和步骤的。人的苦难重压在他身上的时候，敏锐的判断可以使他在压力下稳妥行事。领袖如果在压力下稳妥行事，在整个民族的层面来看，就令人产生一份尊敬。这样的领袖不会紧张，当问题不断的时候，只是以一个平静、稳妥和明理来辨别是非。这是一个好的领导者，他的一个特性、特质。他能够清晰地思考，做出艰巨的决定。 这样的领袖即使知道必要时所做的决定未必会受到大众的支持，但是呢，他还是要做出艰难的决定来。我特别喜欢第七节哈，当你读出来的时候，可能是你们感到困扰。我第一次读也是这样的。传道书八章七节，他不知道将来的事，因为将来如何，谁能告诉他呢？你们如果仔细看经文的内容，这个人身边没有员工或者是下属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事情，他们没有一个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因此呢，他们如何能够建议你呢？这个到底在暗示什么呢？你必须要有独立的直觉。书本不能够教导人有直觉这样的能力，你没有办法简单看着别人就学会运用直觉。这个直觉的能力是与生俱来的，你如果没有却又是领导，那么我就会替你难过了。好的领导者能够感受得到，他们体会得到，感觉得到，他们的灵是很敏感的，能够感受到公司或者是事工的气氛如何。他们有一颗敏锐的心，知道在发生什么事，我称之为内在自发的悟性。不需要他人来说，哎，你知道吗？有些事情发生了。你能够感受得到，你有一颗敏锐的心，你可以关心别人，带来影响力。这不代表你不会做艰难的事情，而是说你预先知道将来会怎样。这个特点的相反特点，那就是不敏感、偏见、惊慌、不果断、不耐烦，甚至呢没有安全感。现在有许多人要承受他们上司不安全感这样的一个压力，这个并不公道，并不公平的。清晰的头脑、开朗的个性、谨慎的言语、敏锐的判断，一共有四点。好，还有一点，你如果研读第八节，思想这段经文的意义，你就会感到人的能力是很有限的，明白吗？记着，不管一个皇帝他的权力有多大，不管这个总统或者首席执行官他的权力有多大，他的能力都是有限的。所以我们看到传道书的八章八节说，无人有权力掌管生命，将生命留住，也无人有权力掌管死期，这场征战无人能免。让我们在此停下来，我们没有人能够逃过这个限制的。风在吹的时候，人是没有办法改变它的方向，没有办法堵住逆向的风，强迫他们吹向另外一个方向，然后停下他们来。人是很有限的，没有人能够改变任何人的死期，因为人是有限的。这场征战无人能免。因此呢，在没有更好的题目底下，我打算称之为谦卑的心灵。清晰的头脑、开朗的个性、谨慎的言语、敏锐的判断，以及明白一个人的限制，这就是谦卑的心灵。人没有办法改变风向啊，这个希伯来原文可以翻译作灵，心灵的灵。这个字于创世纪中描述人的灵，神将灵吹进人的身体里面，这就是生命的呼吸，在许多的地方翻译为风啊，风。因此呢，有很多个意思。一个人的灵没有办法改变别人的灵，你没有这种能力，你没有能力能够控制风或者是影响风，人是很有限的。这就让我们明白，知道人是很有限的，有很多的限制。不管你的权力何其大，你都是有限的。不管你有多大的权力，可以管理上百人甚至上千人，都没有办法做什么事情。你们不可以忘记这一点，你要有谦卑的灵，受教的灵。有人这样评论印度一位宣教士威廉克里哈，他说他从不施加权力，也不令人觉得是在臣服他，但他却能够将管制的艺术发挥出来，他的领导淋漓尽致，却说使人觉得他是在运用领导力。
轻轻一摸，你苏醒我枯竭的灵，
这是好领导人许多的特质之一。你正在收听《在艰苦中挣扎》这个系列，讲题是《好上司的特质》。下一次，史文道牧师会继续为你讲述《好上司的特质》这个题目，请继续收听。
谢谢您收听《生活之光》节目，盼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您面对每一天的生活和得到耶稣所赐的恩典。欢迎您跟我们联络，并且索取这次节目的奖章。来信请寄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或者是发电邮到本节目的专设邮箱 shenghuo@liangyou.net。 您也可以发短讯给我们，短讯号码是13229966122。请在短讯内容前先注明《生活之光》。另外，在良友电台的网站也可以收听本节目。良友电台的网址是 www.liangyou.net。 愿神赐福给你。
以上信息《好上司的特质》于1983年登记版权，录音于2013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文道有限公司所拥有。本信息之中文翻译和普通话录音于2014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文道有限公司和生活之光事工协会所拥有，全球性版权所有。